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《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》。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雌童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出自于本源部的《杂宝藏经》，是一个有关于释迦牟尼佛在菩萨因地修行时候的典故。雌童女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是女性的名字，但是等我们把整个故事讲完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雌童女应该是个男众吧。这个故事最主要的是让我们了解到，孝顺以及违逆父母的果报都是很重大的。如果我们孝养父母的话，将会有很大的福德；但是如果忤逆父母的话，也同样是会有很严重的恶报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依着经文的大意来讲这个故事。有一次，佛陀在王舍城说法的时候，告诫比丘弟子们说，我们对于自己的父母，只要做一点小小的供养，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对父母做出不孝的事，同样也会造作无量的罪过，而得到大恶报的。比丘们就请问佛陀说，造罪与造福的果报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？佛陀就开始说，在过去世很久远以前，有个波罗奈国，国里有一位长者的孩子，名叫雌童女。因为这个雌童女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所留下来的钱财也就慢慢的用尽了，所以雌童女很早就要靠劳力砍柴卖柴来为生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她的气力还小，砍的柴比较少，所以每天只可以赚到2钱。她都把钱拿来供奉给母亲。后来，随着气力和技巧的进步，他赚的钱就慢慢变多了，每天可以赚到4钱，他也都用来奉养母亲。之后收入又渐渐增加，每天可以赚到8钱，他同样都拿去供养母亲。由于他工作很勤奋，价钱也公道，买主们都对他很信任，于是名声辗转传开来，远近有很多人都来向他买柴，收入以及获利也就越来越多，因此他每天就可以赚到16钱，他也都拿去供养奉侍母亲。有些人看他既聪慧明达，又有福德，所以就建议他说：“你父亲在世的时候，经常到大海里去采集宝物，因此得到很多的财富。你为何不也去入海寻宝呢？”雌童女听到这话以后，就回家请问母亲说，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是做什么事业呢？母亲说：“你爸爸他都是入海采集宝物啊。”雌童女就对母亲说：“既然父亲能够入海采集宝物，那我为什么不行去呢？”她母亲认为雌童女的心性既仁慈又孝顺，应该不会狠心丢下老母而出远门。 因此就随意地说，你也可以去啊。慈童女听到母亲的话，她认为母亲已经同意了，于是她就纠集了一些伙伴，开始筹备入海的计划。当她把一切所需的器物都已经准备好，去向母亲辞行的时候，母亲这才惊慌地说，我就只有你一个孩子，你应该是等我死了以后才能远行啊，现在我怎么能够放心的下让你去冒险呢？慈童女就回答母亲说，如果当初您没有答应的话，我自然是不敢打这个主意的啊，但是既然母亲当时已经答应我了，为什么现在又反悔了呢？我曾经发了誓愿，要做一个以性命来信守诺言的人，如今我已经和别人约定好了，是一定要遵守信用而出发的，所以现在是无法再留下来了。他的母亲看慈童女意志如此坚决的要离去，就一把抱住她的脚而哭着说，我还没有死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狠心的离去呢？可是这时慈童女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所以就硬把脚从母亲的手里给挣脱出来，而且在拉扯之中扯断了母亲几十根的头发。母亲怕这样继续拉扯下去，孩子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恶罪，就只好放手让他离去了。于是慈童女就会同其他的商人伙伴一起入海，去到藏宝的小岛，并且取得了许多的珍奇宝物，然后就准备和同伴们一起回来。在回程的路途有两种，一是走水路，一是走陆路。由于大家都想要走陆路，因此就一道走陆路回来。那时候国家的法律是规定说，如果盗贼在抢劫时抓到了商主，那么商人所有的货物就都归盗贼所有，而如果没有抓到商主的话，虽然已经抢得了财物，但是当商主来索还的时候，盗贼就得要把所有的财物都归还给商主。因此作为商主的慈童女，她每晚总是离开同伴们，另外单独住宿，以免被抓到。而其他的商人在早上起来以后再来接她。有一天夜里，忽然刮起了大风，商人们在仓促之中收拾行囊赶着离开，竟然忘了来接她。慈童女就因此迷路而脱队了。后来慈童女走进了一座山，她爬到山顶上，远远地看到有一座青琉璃色的城池。那时她已经非常的饥渴困乏，于是她就赶忙往那座城跑去。这时候从城里走出了四位玉女，手中各拿着一颗如意宝珠，一边弹唱着种种的乐曲，一边跳舞前来迎接。慈童女就留在那座城里生活，这样过了四万年，一直享受着极大的快乐。但是慈童女日久生厌，就想要离开了。四位玉女就说，阎浮提的人真是没有报恩之心啊， 你都已经和我们共同生活了4万年了，为什么忽然就要舍离我们而去呢？雌童女不理会他们的话语，就离开了这座城，继续往前进。后来，她又看到了一座玻璃城，城中有8位玉女，拿着8颗如意宝珠，载歌载舞，配合着种种的伎乐，前来迎接她。雌童女就在城中过了8万年。极为欢喜愉悦的日子，但是之后，雌童女又升起了厌倦心，她就又舍离而去了。她接着走到了一座白银城，里面有16位玉女，拿着16颗如意宝珠，如同前面2层的玉女一般，前来迎接她。他就在那里度过了16万年极为快乐的生活，而之后又再度舍离而去。他接着来到了一座黄金城，城里有32位玉女，拿着32颗的如意宝珠，也像前面的情形一样来迎接他。雌童女就又在黄金城中享受了32万年非常快乐的生活。之后，他又动了意念，想要舍弃离开。玉女们就对他说："你从过去到现在，所住的都是很好的处所，但是从这里出去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好的住处了。不如还是留下来，在这里安住吧。"雌童女听了这话，她心里认为，这些玉女们只是因为爱恋自己，才这么说的。我如果继续往前走，一定还会有更好的地方的。于是，她就又离开黄金城走了。她走着走着，远远的看到了一座铁城。这时，雌童女的心中升起了疑惑，觉得很奇怪。但他自我安慰说："城的外表虽然是铁，里面应该还是非常美好的吧。"于是他就慢慢的前进。在接近铁城的时候，没有像之前一样看到有玉女来迎接。于是他心里又想，或许这城里正好有庆典盛事，所以没人有空闲来迎接我吧。于是他就继续走进铁城之中。走进铁城之后，大门忽然就关了起来。然后有一位头上戴火轮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把火轮拿了下来，就戴到雌童女的头上，然后立刻就跑走了。雌童女就问旁边的狱卒说："我头上的火轮什么时候才可以脱得掉呢？"狱卒回答说："这要等到世间有人造作罪福，和你所做的一样，入海采集宝物，然后经历各城，受用时间也和你一样，最后就会来代替你的位置而受罪。在此之前，这个火轮是不会脱落下来的。"雌童女就问说："我是做了什么福，又造了什么罪呢？"狱卒就回答说："你以前在阎浮提时，每天以2钱供养母亲，因此得到琉璃城、4如意珠和4名玉女，在4万年中享受快乐的福报。又因为你每天以4钱供养母亲的缘故，所以才能在玻璃城 得到八如意珠、八名玉女，而在八万年中享受快乐的福报。又因为你每天以八钱供养母亲的缘故，所以才能得到十六如意珠、十六位玉女，在白银城享受十六万年快乐的福报。而且因为你曾经每天以十六钱供养母亲的缘故，因此才能进入到黄金城，得到三十二如意珠、三十二位玉女，在那里享受三十二万年的大快乐。但是因为你不顺从母亲的意志，而扯断母亲的头发，因此才会得到这个在地狱头戴铁火轮的果报。在你所该受的恶果完毕之前，你头上的火轮都不会掉落的，必须等到有人造了同样的业来替代你这个位置，你才可以解脱这个铁火轮戴顶的痛苦。慈童女就又问说，如今在这个地狱之中，还有和我一样受恶苦报的人吗？狱卒回答说，有啊，数量有无量百千，多到无法计算啊。慈童女听了这话以后，她心中便暗自想着，我反正已经不能免除受苦报了，那么但愿所有应当受这种苦的人的罪报都能集中到我身上，由我来代替他们受苦吧。当他的这个善念才一升起，头上的铁火轮就忽然脱落而掉了下来。慈童女感到很疑惑，她就问狱卒说，你不是说这个铁火轮是不会脱落的，现在怎么掉下来了呢？狱卒听了非常的生气，就用铁叉重击慈童女的头部，一下子就把她给打死了。而慈童女在命中之后，立刻就往生到兜率陀天去了。佛陀最后就说道，那时候的慈童女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。诸位比丘们，你们应当要知道，只要对父母做了少许的不善业，就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恶报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对父母做了小小的供养，也同样能够获得无量的福德啊。你们应当要这样子来修学，而要殷勤而且尽心尽力的奉事孝养父母啊。我们从佛陀为我们所开示的慈童女的本身故事，就可以知道孝养父母是世间法上非常大的福业。佛陀也曾经在《大圣本生心地观经》中开示说，我们应该要精勤的努力孝顺奉养父母，孝养父母的福德就跟供佛的福德一样，没有差别的。我们应当要这样来报答父母的恩情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供佛或供养三宝的功德很大，但是别忘了，我们的父母亲就是家里的佛菩萨。另外，从这个慈童女的故事，我们也应该要了解到，供养父母除了供养财物和生活必需品之外，恭敬礼拜、尊重赞叹，让父母们欢喜也是很重要的， 更不应该随意的违逆父母，让父母们伤心痛苦。为什么不孝顺父母的果报会这么重呢？这是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大如须弥山啊。佛陀在《大圣本身心力观经》中有一段关于慈母恩德的开示，大意是说，慈母怜念孩子的恩德，在世间很难有其他事比得上的。从刚受胎还没有成型开始，一直到生下孩子之前，在十个月的受孕期间，于行住坐卧之中，要遭受种种难以言说的苦恼，而母亲对胎儿的忧念之心却不曾中断。如果不幸难产，那种痛苦就像是有百千把刃刀在割截身体，甚至会因此而死亡。在孩子没有病苦的时候，则就像是贫女得到如意宝珠一样的欢喜，听到孩子发出的声音，就好像是听闻到美妙的音乐一般，并且时时把孩子抱在胸怀膝上而不离身，而且经常以母乳来喂养长大。这样的长养之恩，悯怜之德，可以说是深广无比，大如须弥山的。也因此说，如果有人背弃了父母的恩德而不孝顺，使得他的父母生起了怨念心，当母亲因此而对不孝顺的子女口出怨恼恶言的话，他的孩子就会快速地堕入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等三恶道之中。这种不孝的业风速度非常之快，是一切如来、金刚护法、天神以及有五神通的神仙们都无法救护于他的。反之，如果能依着母亲的教导而恭敬孝顺，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得到诸天护念，并且福报享乐也将会是无穷无尽的。我们由佛陀的这段开示，可以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多么的深重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，也不应该随意的忤逆父母，让父母伤心怨恼啊！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明到这里。感谢各位菩萨的收看，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泰，福慧增长，早证菩提。阿弥陀佛。